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这堂课我们继续谈性别、婚姻和家庭，谈下半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做家长的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同性恋的这种倾向，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处理？我在听新生命热线的时候啊，听到小琴老师、凤华老师都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啊。那我在这里就借鉴他们的回答啊，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首先就是省察自己的内心啊，做家长的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同性恋的倾向啊，你要首先做家长的要省察自己的内心，你是更在乎孩子今生的幸福还是在乎孩子的救恩？很多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者，最大的担忧不是这个你的孩子是否能够得救上天堂，最大的担忧是担心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没面子，进一步的担忧是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结婚生子，不能过上正常的幸福生活。说到底，家长更在乎的还是孩子今生的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家长就很难面对现实，接下来就会陷入巨大的痛苦，并且不知所措。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家长首先要重新调整你的价值观。你到底看重孩子的灵魂得救，还是看重孩子今生的幸福，或者是自己和家族的面子得救？如果一个家长更在乎孩子的救恩，那么你的盼望就会更大。因为同性恋者如果信了耶稣，耶稣也同样有能力可以赦免他一切的罪，拯救他上天堂。即使他一辈子对异性都没有兴趣，即使他这一辈子就不结婚，但是他信了耶稣，他去靠着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天堂里他所得享的荣耀可不比那些异性恋者得享的荣耀要小。让你的孩子信主，那怎么让你的孩子信主呢？在这种情况下，做家长的首先需要跟孩子保持好的关系，否则你传福音他们也不听。所以家长首先应该向孩子展现出你的爱和你的接纳啊，不是接纳他同性恋的这个性倾向，也不是接纳某一些错误的 LGBT 的思想观念，而是接纳他这个人啊，让他看到他的性倾向不符合上帝起初的创造，但是他仍然可以享受父母的爱，同样的他也可以享受天父的爱，只要他愿意借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基督也可以接纳他，天父也可以赦免他，可以接纳他。就算他不信主，他也在享受天父给他的普遍恩典。父母把天父的爱展现给孩子，有了这种好的关系，你才能够跟孩子敞开心来交谈，愿意聆听孩子的感受，坚持圣经的原则，一方面在原则上在真理上不妥协，阐明圣经的立场，同时也陪着孩子一起流眼泪，借着这样一段陪伴的过程，帮助孩子去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用信心接受主，让圣灵来在他心里做工。如果需要的话啊，你可以去寻找一些经历过专业训练的啊圣经辅导员。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啊是受过专门这方面的训练，专门辅导同性恋者啊，我说的是纯正的圣经辅导，我说的不是心理学辅导，也不是把心理学和圣经融合在一起的辅导，我说的是100%纯正的从圣经出发的圣经辅导。因为圣经提供了充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弟兄姊妹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帮助固然很好，如果实在找不到也不要绝望，做父母的你首先就是一个最好的辅导员，因为你对他们的爱更多。其实你更需要的还不是辅导的技巧， 你更需要的是持守圣经的原则，展现出对孩子的爱和接纳，持续不断的为他祷告，为孩子的重生祷告，也为孩子重生以后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这个成圣的过程去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是不要对主失望，不要放弃在主里面的盼望和信心。刚才我们提到的袁佑轩弟兄的信主，那也离不开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了那么多年，最后他被挽回了。刚才我们提到袁佑轩弟兄说过那一句话啊，大概意思是说，同性恋的反面不是异性恋，而是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设立一个目标啊，就是让你的孩子能够重生得救，然后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终极的目标。有一些同性恋者啊，很容易就转变成异性恋者，但是有一些同性恋者的确让他转变成异性恋者，对异性感兴趣，的确对有一些同性恋者是比较难的。但是家长要设立一个目标，就是孩子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这是讨神喜悦的。如果一个异性恋者和异性之间有不正当的淫乱的关系，那也是得罪神的。所以重要的是为孩子的圣洁来祷告。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谈的，就是基督徒如何对待 LGBTQ 的人士啊？当有同性恋者甚至有变性人进入到教会里面，或者在你的周围，如何对待他们？首先我觉得基督徒在态度上啊，要摆脱道德优越感啊，摆脱一种道德优越感，不要认为说我们异性恋者就比同性恋者道德上更高尚，没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同性恋的罪，但是我们犯过别的各种各样的罪啊，所以我们异性恋者并不比同性恋者更高尚，我们都是在主面前需要被赦免的罪人，所以摆脱那种道德优越感。另外在真理原则上不妥协，就圣经对同性恋的立场是非常清楚而且一致的，那是一种罪，是神所厌恶的罪，这个原则需要持守，需要宣讲。今天在美国，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教会界对待 LGBT 的这种现象，只讲爱不讲罪，在真理上含糊不清，甚至是妥协。那这个是需要我们避免的。但是我们一方面在真理原则上不妥协，另一方面也对 LGBT 的人展现出尊重和关爱。就像我们前面谈到人格尊严的时候，说到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都应该值得我们予以尊重。同样的，一个同性恋者甚至一个变性人，他仍然是一个人，他有人格尊严，他值得我们去尊重。爱人如己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他们，我们也应该爱他们，他们也是我们的邻舍。当他们遇到了生活上需要帮助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也应该用对待异性恋者同样的态度和热情去帮助这一些 LGBT 人士，这样才能够展现出天父的那种爱。所以在真理上不妥协，在爱心上也不减少。最重要的是要分享福音给他们，他们需要福音。同性恋的罪同样可以被主耶稣的宝血所遮盖，只要他们愿意来信靠耶稣，他们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然后到21节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上，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然后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10章6到9节，主耶稣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这里就谈到了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从创世之初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婚姻的法则从来不改变啊。主耶稣在谈到这个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也是追溯到起初的创造。所以有人这样总结基督徒的婚姻观，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这是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那么当基督徒持守一男一女组成的婚姻，这就是在顺服上帝创造的基本法则。在比如在美国啊，同性婚姻啊，在联邦最高法院被合法化，但是当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教会在婚姻的定义上敢于捍卫真理，坚持一男一女的婚姻的定义，这体现了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另外，婚姻是圣洁的，一夫一妻组成一个婚姻，不是多妻，也不是多夫，也不应该有第三者。这就要求夫妻二人仅仅在两个人的婚姻中寻求满足，包括在情感上的满足和在肉体上的满足啊，这是上帝为人所设立的满足情感和肉体欲望的合法而神圣的途径，就是借着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啊。一生一世则是要求基督徒对婚姻忠诚。在基督徒的婚礼上常常有这样一句婚礼的誓言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与你结为夫妻，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啊，除非因为圣经中啊提到的几种很特别的原因允许离婚或者是再婚的情况以外，那否则咬紧牙关也要把婚姻坚持到底啊。圣经里提到了两种允许离婚的特殊情况啊，一种情况就是一方是信主的，一方是不信主的啊，那个不是基督徒的那一方非要坚持跟基督徒的配偶离婚，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基督徒的那一方你努力了无法挽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就由他去吧。但是基督徒总要竭力的去挽回婚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方犯了奸淫的罪，犯了奸淫的那一方认罪悔改了，那么另外那一方的基督徒也应该赦免他，继续的跟他修复婚姻的关系。但如果犯奸淫的那一方也始终不悔改，那么另外那一方在想要挽回婚姻却无效的情况下也可以离婚。这是两种特殊的情况，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离婚都不是首选啊。作为基督徒的一方，总要竭力的努力的去修复婚姻，挽回他的配偶，要做出这种努力，而且真心的愿意去努力。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如果努力了尝试了没有效果，那不得不离婚，那么在主的面前你也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你已经尽了你该尽的本分。所以要先省察自己的动机是否真心的想去挽回。所以总而言之，基督徒应该对婚姻忠诚，立志和配偶度过一生一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性关系只应该发生在婚姻之内。婚姻是上帝为人类设立的满足性欲的正当而又神圣的一种方式，所以两性的关系只应该发生在婚姻之内。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婚前性行为已经是泛滥成灾未婚同居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相反，一对男女如果谈恋爱一段时间了，没有同居，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反而很少见，甚至被人觉得不正常了。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个现状。 如果说挪亚大洪水之前的人类社会，暴力是当时最严重最普遍的罪恶，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性淫乱是最严重最普遍的罪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敢于抵挡这一股歪风邪气，对于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婚姻做出毫不妥协的捍卫。我想听这个课的很多弟兄姊妹应该都已经结婚了，我们要想如何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教导他们持守正确的性观念和婚姻观念。首先就是父母应该亲自依据圣经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不管你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公立学校里不会按照圣经的理念去给你的孩子进行性教育。所以父母要趁着孩子在学校里接受性教育之前，你先在家里用圣经的原则给孩子进行性教育。爸爸给男孩子讲，妈妈给女孩子讲。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不只是讲一些生理卫生的基本知识，还要讲性道德的教育。神创造性的用途是什么？如果你不给孩子讲，上帝的敌人迟早会给你的孩子讲，而且他们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讲。如果父母不知道怎么讲，也许教会可以帮助基督徒的家庭，教会里面可以给男孩子女孩子分别开两个班，给孩子上符合圣经的性教育，不只是讲生理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讲性道德，还有男女两个性别应该承担的角色，还有就是贞洁观念的塑造，塑造贞洁的观念，这是这个时代特别缺失的。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讲，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就是让孩子能够明白神创造他的身体，所以他的身体是宝贵的，他的身体是有价值的，应该按着神设计的法则使用他的身体，让他知道只有按照神所设计的法则去使用他的身体，他的欲望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并且会带给他自己还有他的配偶以及他的孩子极大的祝福，让孩子知道按照上帝创造的法则使用自己的身体，那不是对自己的一种禁锢和束缚，而是领受神给他祝福的一种方式。那么从消极的方面，其实有很多的统计数据，血淋淋的现实摆在孩子面前，让孩子知道未婚同居所导致的堕胎，还有艾滋病的泛滥，婚前性行为对于婚姻之后带来的那种伤害和不满足等等，把这些残酷的现实呈现在孩子的面前，打破他们看到浪漫的日剧韩剧而对性行为的那种虚假的幻想。当然最好不要让孩子看这些东西。第三就是清除性试探的源头，清除性试探的源头。我以前听一个美国基督徒做过一个见证他说他曾经多年沉浸在色情的捆绑当中，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在他少年时代，有一天在一个朋友家里面玩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一本色情杂志，于是情欲的洪水就如同是找到了一个破口，一发不可收拾，他越陷越深。起初的时候，他只是看到一个色情杂志的一个画面，后来就越陷越深，导致他很多年沉浸在色情的捆绑中。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做家长的要小心，你知道你的孩子在手机或者电脑上会看到什么吗？你知道在你家里的电视屏幕上 一个女性着装暴露的镜头，或者一对男女亲密的画面，会在你的孩子的心里面挑动他怎样的欲望和念头吗？你知道那样的一个画面会在你的孩子心里面播下怎样的种子吗？将来会长出怎样的果实？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低估了罪的破坏力，所以不要掉以轻心。所以我特别反对基督徒家里面摆一个电视啊，没事就打开看。第四，避免性试探的环境，就是教导孩子啊，从小就设立一个和异性相处的原则啊，不要单独和异性待在同一个密闭的房间里，或者坐在一个车里，就是不要给自己或者给身边的异性留下试探的破口。其实不只是教孩子，我们成年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因为人在性和感情方面都很软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心猿意马，想入非非。连大卫那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在性的方面都会犯罪，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在这方面的操守和能力。我记得几年前啊，我所在这个州哈，州长选举啊，就好几个人呢、啊、竞选州长啊，有一个州长候选人啊，他也是一名基督徒啊，他在筹备这个竞选活动的过程中哈、啊，有一天有一个女记者啊，就要求要采访这个州长竞选人。那一天呢，那个竞选人正好他要一个人开车啊，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啊去参加一个竞选集会。哎，那个女记者就说，那正好啊，你也要开车去，我就坐在你的车上，坐在你的副驾驶座上啊，你一边开车我一边跟你聊啊，就相当于我对你的一个采访啊，这样呢也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完了之后我就给你发一篇报道，也给你做一下广告啊。可是呢，这位州长候选人就婉言拒绝了这位女记者，理由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除了和自己的妻子以外，不和其他任何异性单独相处，当然也不和另外一个女士单独坐在一个车里啊，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啊，所以他就拒绝了那个女记者啊。结果那个女记者很生气啊，完了之后写了一篇报道，说这个州长候选人歧视女性。哎，但是我看了那个报道，我反而对这个候选人刮目相看啊。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想要去竞选州长，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当然那个人最后也没有选上州长啊，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啊，他压根儿也不是很有名气，可是他没有为了选上州长而在生活原则上和异性相处的方式上有任何的妥协，所以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不要为自己陷入性的试探创造任何的环境和条件，那这是一种智慧。最后啊，就是不要忘记常常为孩子祷告，为孩子在性方面持守纯正常常祷告。因为我们做家长的不可能天天跟着孩子，孩子长大了，他们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你可以教导他的时候，把很多圣经的原则讲给他听，但是他最终必须要为自己的人生来负责。所以做父母的啊，最终只能是常常的为孩子祷告，把孩子交托给神。应该是约伯记第一章四到五节就讲到了约伯的见证。那段经文说，约伯的儿子啊，常常在家里面摆设宴席啊，请来他三个姐妹来一起啊吃喝。等这个宴席结束了以后，约伯就会打发人叫他们自洁，然后约伯早上起来就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来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 而且约伯常常这样做。所以你就看到约伯对罪很敏感，他生怕孩子因为荒宴醉酒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他按着他孩子们的数目来献祭，一个都不少。愿我们这些身为父母的基督徒啊，我们也能够这样渴慕圣洁，对罪敏感。但是我们要比约伯更有福啊，我们今天不用牛羊献祭了，我们有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完美的赎罪祭。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们在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之下，能够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啊，常常的为孩子祷告，为他们能够重生祷告，也为他们过圣洁的生活祷告。这堂课给大家一个作业，如何保守自己和孩子在性方面避免犯罪。下一堂课是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课，我们会谈工作与环境。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